各位姊妹平安。现在在中国有一句话叫生了男孩怕学坏，生了女孩怕受害，说明很多父母对教育儿女的事情都感到头疼。这20多年以前，我有一个表弟还是在上初中，他们学校的校长正好是我们家一个亲戚，我表弟叫三爷。有一次我表弟在课堂上淘气，扰乱正常的教学秩序，老师罚他写检讨，他拒绝了，还强横地说我三爷是校长。然后老师一听就把这事汇报了我们家那个校长亲戚，我们家亲戚非常生气，狠狠地批评了我的表弟一顿。后来我们都知道了这件事，我们觉得我家亲戚做得太对了，帮助我们管教这孩子，这是出于爱的缘故，所以我们都很感谢他，我们都不愿意扮演恶人的角色。但是孩子常常让你不得不板起脸来管教他们。其实从圣经我们也看到神的子民也常常的惹神生气，神不得不审判他们，但是这是一种管教，这个是为了让他们弃恶从善，走在蒙福的道路上。所以我们也应该感谢神，因为他这么做是因为他爱我们。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孩子们今天聚集到你面前敬拜你，首先让我们有一颗悔改的心。我们常常因为自己的顽梗和悖逆被你管教，生活不蒙祝福，求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多多省察自己，谦卑回转。其次，愿我们常常纪念你的带领，纪念你的供应，纪念你的扶持，甚至纪念你的管教，知道这一切都是出于你的大爱，让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和祝福，常常敬拜你，侍奉你。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学习这段经文的主题是以感谢为祭献给神。刚才露露姐妹已经带大家读了这段经文，一共23节，比较长，经文打印在程序单的第4页上，大家也可以在我讲到的过程当中参考。那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第一点是，我们以感谢为祭献给神，因为神呼召我们归向他。50篇1到6节，我们继续的一起来读一遍。大能者耶和华已经发言招呼天下，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从全美的西安中，神已经发光了。我们的神要来，绝不闭口，有烈火在他面前吞灭，有暴风在他四围大刮，他招呼上天下地，为要审判他的民，说招聚我的圣民到我这里来，就是那些用祭物与我立约的人。诸天必表明他的公义，因为神是施行审判的。这里这个情景啊，就好像神是一位法官，坐在法庭里高高的座位上面，下面是一群被告，就等着被审判了。神就是那位法官，被告啊就是犯罪的人。但是跟世间这个法庭不一样，首先这里的被告不是被警察押送进来的，怎么来的呢？是神说话招呼天下，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啊，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就是整个宇宙。这里提到了西安，从全美的西安中神已经发光了。西安是圣城，也象征着神的居所，神就是光，所以他能发出那种璀璨夺目的光。当公义的神从他的住所到法庭里带着威严，神行动的时候伴随着烈火暴风，令人敬畏。其次，神的审判跟世界的审判不同之处在于，神既是法官也是检察官还是陪审员，他认识每一个受审的人，并且法庭里的证人是天和地。因为 只有他们才见证了世间所有的事情，没有任何的罪恶能隐藏于天地之外。所以我们常说，人在做，天在看，离地三尺有神灵啊，这不是没有道理的。被告是谁呢？神的选民以色列人，他们要受审判，因为他们犯罪惹神发怒，神的审判是为了帮助他们悔改。虽然旧约时候的这个以色列人跟今天的基督徒都是神的选民，但是至少有一点是不一样的，以色列人是雅各的子孙，是按照血缘关系被拣选的，甚至每个人还没有出生就已经成为了神的选民。而我们今天每个基督徒都是蒙神呼召，被从罪恶当中救拔出来，跟家庭出身无关，都是自己凭信心接受耶稣而成为神的子民的。有一个人曾经活在罪恶当中，在世界的法庭被审判，进过监狱，因为神的呼召，耶稣基督的大爱，他被拯救脱离了罪恶，成为神蒙福的子民，现在在天家与主同在。这个人叫查尔斯·寇尔森啊 ，Charles Coulson。这寇尔森年轻的时候聪明绝顶，才华横溢，上大学实际拒绝了哈佛大学的录取，他觉得这所大学是贵族大学，我不愿意去，他跑到布朗大学去上学去了。后来出来从政，在三十多岁就叱咤了美国政界啊，美国政坛，后来成为了美国第37任总统尼克松的军师。他被美国政坛称为抹黑式选举的开山鼻祖，为了帮助尼克松在选举当中获胜，不择手段地打击那些政敌。后来由于水门事件，尼克松总统引咎辞职，科尔森受到牵连，也被判刑入狱。就在他入狱之前的一个晚上，他的朋友给他传福音，并且送给他一本 C.S. Lewis 写的书《返璞归真》，给他念了里面那么一句话：骄傲是灵性的癌症，侵蚀你爱和满足的可能，以致失去普通常识。然后就跟他祷告，想要带领他信耶稣，但是他拒绝了。当他走出了他朋友家门的时候，在外面的黑暗当中，突然 C.S. Lewis 这句话又在他心里大大的做工起作用了。他感觉到自己是那么的污秽，他突然觉得无法抗拒心中的懊悔，他失声痛哭。那一刻他真正悔改了，归信了基督。后来神大大的使用他，创办了监狱团契施工，向监狱里的罪犯传福音，就创办了寇尔森基督教世界观中心，研究教导传播基督教的世界观。他获得了15个名誉博士学位，并于1993年荣获邓普顿奖，这奖项特别授予在属灵层面对改变人生命有突出贡献的人，是宗教信仰方面全世界最高奖金的年度大奖，奖金额超过了100万美元。2008年，他又获得了美国总统乔治·布什颁发的总统公民奖章，以表扬他对社会的贡献。2012年4月21日，寇尔森安息主怀，他服侍监狱团契施工30多年，这一施工现在扩展到了美国50个州的1300多间监狱。他的合作者包括7700多间教会和14000多名志愿者，并且延伸到了110个国家的囚犯和家庭中，成千上万的人因此归信耶稣，生命被翻转。科尔森是怎么脱离罪恶的辖制的呢？是在他人生最黑暗的时候，神呼召他，改变了他的心思意念。科尔森信耶稣之后，过上了有盼望、有意义的人生。他感谢神，将自己奉献给神，为神所用。其实这正是神的选民应该做的。4到5节说， 他呼召上天下地，为要审判他的民，说：召聚我的圣民到我这里来，就是那些用祭物与我立约的人。神在审判的时候，天和地做证人。科尔森生命转变成为神的子民这件事，除了神，只有天和地在场。当然在这里提到这个天地啊，只是拟人化的手法啊，天地本身是没有知觉的。但是在天地之间，宇宙之中，的确有很多做见证的。比如说路加福音15:10，主耶稣说，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神和众天使都会为一个信主得救的人欢呼。我们每个基督徒都经历过悔改，这正是出于神的呼召，所以我们理所应当将感谢献给神。在旧约里面，神的子民用祭物跟神立约，献祭是以色列人履行与神立约应尽的义务。以色列人所献的祭主要有五种：燔祭、素祭、平安祭，平安祭也叫酬恩祭、赎罪祭、赎愆祭。献祭的目的包括敬拜神、感谢神、向神奉献、赎罪、求神洁净、学习顺服。神的选民通过献祭跟神立约，比如说在出埃及记24:1-8，啊，我给大家读一下。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远远的下拜。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他们却不可亲近，百姓也不可和你一同上来。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与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按以色列12支派立12根柱子，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与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着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因为神呼召我们来到他的面前认罪得拯救，所以我们理所应当的感谢他，应该以感谢为祭献给神。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第二点是，我们以感谢为祭献给神，因为神丰富的供给我们。50:7-12，我们一起读。我的民呐，你们当听我的话。以色列啊，我要劝诫你，我是神，是你的神，我并不因你的祭物责备你，你的燔祭藏在我面前。我不从你家中取公牛，也不从你圈内取山羊，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我若是饥饿，我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刚才提到了五祭，在五祭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祭祀，特别有感谢祭。以色列人是如何献感谢祭的呢？在利未记3:1-5，我们一起来读，特别把括号里也读出来。人献供物为平安祭，祝平安或作酬恩。若是从牛群中献，无论是公的是母的，必用没有残疾的献在耶和华面前。他要按手在供物的头上，载于会幕门口。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血洒在坛的周围，从平安祭中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也要把盖葬的脂油和葬上所有的脂油，并2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 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与杆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亚伦的子孙要把这些烧在坛的燔祭上，就是在火的柴上，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我们在读利未记七章十二到十三节，他若为感谢献上，就要用调油的无酵饼和抹油的无酵薄饼，并用油调匀细面做的饼与感谢祭一同献上，要用有酵的饼和为感谢献的平安祭与供物一同献上。我们看刚才读这个经文呢，讲平安祭也可以翻译成为酬恩祭，换句话说，这个祭是为了报答神，是为了感恩。那么献祭呢，当一个人在献感谢祭的时候，这两段经文讲都是感谢祭，酬恩嘛，哈，感谢祭都是感谢祭的。那么在一个人献感谢祭的时候，有三样祭物是不可缺少的。第一样，一头牛或者是一只羊，我们今天没念羊的啊，这经文很长，必须是没有残疾、没有疾病、没有受过伤的。第二样，带有油的无酵饼。无酵饼有好多种呢，有这种比较厚的饼，还有用薄饼，还有这个要细面，这个调匀细面做的饼啊，这个不在这多讲，各有各的意义。第三样啥东西呢？有酵饼，要用无酵饼，还要用有酵饼。每一样祭物都是有特别的含义的。首先，经过精挑细选、毫无瑕疵的牛或者是羊被杀掉，并且要把血洒在祭坛周围，然后把脂油烧在坛上。血代表生命，脂油是祭物中最好的部分，要献给神。血和脂油都预表着基督耶稣为我们的牺牲。完美无瑕的圣子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死在了十字架上，用他的身体和宝血扫清了我们跟神之间的障碍，让我们跟神重新建立起了爱的关系。其次，有油的无酵饼，在旧约里面，酵总是代表着罪，所以无酵饼也代表着未被玷污的状况，进一步的表明耶稣完全圣洁，没有罪的身份。油，大家知道油是什么意思吗？有没有人知道？代表什么在这里？油在这里代表着圣灵。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讲，一起读诗篇四十五篇第七节：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一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所以我们这个泉水、活水代表圣灵，油也是代表圣灵的。所以每一样祭物都是有特别的含义的。那么这个感谢祭里的祭物啊，象征着三位一体的真神的同在。感谢祭献给了圣父，无酵饼代表着圣子，油代表着圣灵。所以感谢祭跟主耶稣的拯救有关，他用他的血和身体成就了感谢祭。但是挺有意思的是，除了这些，还有一部分大家不要忘记了，有酵饼，它代表什么呢？代表着献祭的人，也就是有罪的人，也就是我们这个屋子里所有的人。献祭的意思是感谢祭，献感谢祭的意思是说，神啊，你那么的爱我，我感谢你，不仅如此，我还愿意把我自己献给你。这是神建立感谢祭这个制度的心意，你要把自己献给我，不是别的，那才是真正的感谢。感谢祭并不是强迫的，而是人自愿这么做的。那么为什么人要献感谢祭呢？因为切切实实的被神的爱感动，想要回报，就像寇尔森一样。刚才我们讲了，感谢祭又叫酬恩祭，所以感谢祭的本意，献上自己为祭。但是献上自己不是像牲畜那样肉体死亡，那样就不用献祭了，你已经死了，为了罪赔了公价了，对不对？所以感谢祭它是表明听命于神，委身于神， 我们仍然活着，但是我们愿意让神来掌管我们的一切的生活。那么在这里神说，我的民呀，你们当听我的话，我要劝告你，我是你的神。这话讲的神很伤心也很生气，神在审判自己的子民的时候不是很快乐的，而是难过，就像爸爸跟不孝的儿女讲话，我的孩子啊，你要听我的话，我劝你，我是你爸爸。神说，我并不因为你的祭物责备你，你的燔祭常在我面前。以色列人不是不守礼仪，他们没有不献祭，从礼仪上来说，他们献的那些牛羊都没有毛病，也都放了血，也都烧了脂油，献上了带油的无酵饼，还有有酵饼，啥都不缺。但他们并没有按照神的心意献祭，神要的不是这些祭物，而是献祭的人。他们献的这些牛羊牲畜其实都是神丰丰富富的赐给他们的，神要真想吃那口东西还用着他们献吗？神的选民只是把神赐给他们的拿出一点点来回报给神作为感谢。神说，你们一切所有的其实都是我的，是我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让你们享用的。所以我们想一想，我们有什么东西是自己的呢？我们有的东西是从哪儿来的呢？那中国现在有不少富二代，他们不费力就从父母那里继承了财富，但是他们能决定自己降在哪个家庭里吗？诗篇22:10说，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他们的身份是由神决定的，绝大部分人需要辛苦工作才能有收获。那么是不是就是我们如果努力了我们就会有收获，我得到的东西都是我挣来的呢？5月份我回国，东北出现严重的干旱，农民就算再努力种地，不下雨也收获不了。这个月咱们阿尔伯塔北边发生猛烈的山火，好几个小镇都被烧得片甲无存，居民好几代人在那里居住，再不舍得离开那也得搬家，毕竟生命才是最重要的。我们现在坐在这里平平安安的敬拜神啊，听讲道，我们不应该感谢神吗？很多基督徒都不懂得感恩。国内有个基督徒自己开公司啊，赚了不少钱，卖医疗器材的，一谈成功之道他不感谢神，他说还是要会做人，会管理经营，会发展客户，这生意才能顺利，说咱父母给了咱一个好脑子，他很骄傲。圣经怎么说呀？127:1我们一起来读。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如果神不开路，就算再有脑子也不可能成功。现在的生意啊，烦心事儿越来越多了，不光这样，家里也出了问题了，儿子换了好几所大学，到哪儿都学习不好，后来干脆退学了，自己做生意吧，结果做什么赔什么。圣经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我们应该感谢神，我们应该敬拜神。但是真正的敬拜并不仅仅是礼拜天到教堂里坐一坐走走形式，而是应该每天省察内心，与神交通，学习爱神，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做。感谢神首先从内心开始，然后才会有行动。神并没有要我们感谢他通过到教会奉献一点金钱或是帮助一下有需要的人这么简单，而是我们要我们将感谢祭献给神，因为这个世界和其中一切的都是神的，我们本来就没有什么可以给神或者给别人的。神要他子民做的是顺服他的话，在一切的事上都愿意尊崇他，听他的旨意。保罗在罗马书12:1里啊，这个是好多人都很熟悉的经文了，我们再一起读。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将身体献上，就是将全人献上，这才是真正的感谢祭。那么那样的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保罗接下来马上又说，罗马书12:2和加拉太书2:20，我们继续再读。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也就是说，要拒绝再随从世界的思想潮流，而是完全的以耶稣为榜样，学习耶稣那种舍己牺牲的生活。坦白地说，作为牧师我做不到，我对自己不满意，所以我常常跟神认罪，求神带领我悔改。所以一个人想要更新，首先必须悔改。一间教会想要兴旺，首先必须悔改。给神献感谢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但是我们也不要气馁，因为神一直都在丰富的供给我们，神爱我们，神的恩典够用。这段经文要讲的第三点，我们以感谢为祭献给神，因为神是我们患难中的帮助。诗篇50:13-15，我们一起读：我岂吃公牛的肉呢？我岂喝山羊的血呢？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以色列人献感谢祭的时候，严格的按照律法的仪文，杀牛宰羊，把牲畜的血洒在祭坛的四周。但是他们不明白献祭的含义，他们灵性昏聩，他们的心都在追求世界上的东西上面。他们想，既然神你跟我要这个，我就满足你的愿望，我给你这个。但神要这些死动物要血有什么用呢？圣经说神是个灵，人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神也不像那些人，不像人那样需要吃东西喝东西。神需要的是他的子民有一颗感恩的心，不仅仅对以色列人，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是一样。那么一颗感恩的心应该是什么样呢？新约圣经讲了，在希伯来书13:15，我们一起读：我们应当看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这里告诉我们，对于原来旧约里神命令以色列人献的感谢祭，耶稣都已经成就了，你现在不需要再献牛羊肉了，不需要再献无酵饼了，不需要再献有酵饼了。但也不是说什么就不做了，仍然需要献感谢祭，不过现在献法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们献感谢祭这回是通过用嘴唇来赞美感谢耶稣的名来实现。大家一听，这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了吗？那么当你生活得很棒，你觉得神大大的祝福你，那你就赞美耶稣，感谢耶稣。那这个是不是献感谢祭呢？换句话说，这算不算牺牲呢？献祭物就是牺牲嘛，对不对？大家觉得这算不算献感谢祭呢？神大大的祝福我，我赞美神，我感谢神，这算不算献感谢祭呢？这当然不算了。你想吧，有一个人给你一个礼物，然后你感谢他，这怎么算牺牲呢？你牺牲什么了呢？什么也没牺牲。但是如果你在困苦的境况当中，你刚跟你的妻子或者你的丈夫大吵了一通，或是你儿子拿回来一张成绩单每科都不及格，老师要见家长，或是你去医院检查，医生说你有癌症， 或者是你老板突然跟你说你被开除了，这个时候你还能赞美感谢主，那这算不算献感谢祭呢？这不是顺着你的心情来的，你没有心情感谢谁，你这个时候就是想哀嚎，想要抱怨，想要痛哭，但因为这是圣经的教导，你仍然愿意把自己的负面情绪放在一旁，静下心来平复情绪，然后赞美主耶稣，这才是神要的感谢祭。因为你献上了牺牲，你没有让自己的身子作王，而是顺服了基督。其实神希望我们一直都能这么做，无论发生了什么，无论有多么难，我们都能在每一个环境里感谢主。圣经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们这一类的信息，比如说我们看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八节，和合本翻译的，凡事感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啊。这一句呢翻译的不是特别的容易让人误解，现代中文译本翻译就很好，在任何环境中都要感谢，这是上帝为你们这些属于基督耶稣的人所定的旨意啊。英文的 NIV 啊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它翻译的 Give thanks in all circumstances for this is God's will for you in Christ Jesus。 我们当然不能为所有的事都感谢神，比如那些邪恶的不讨神喜悦的事，但是我们可以在任何的状况下都感谢主，即使在患难中我们仍然可以通过感恩，因为神能在沙漠中开江河，在旷野中开道路，神能够将坏事变成好事，将咒诅转成祝福，神对我们的计划大过我们所遇见的问题，所以我们应该为此感谢神。当然了，在你的生活里还有很多事让你不满意啊，也解决不了，可能你不满意你的工作，也不满意你的健康，不满意你的婚姻，当然了你不用强迫自己满意，但可以学着去赞美神来感谢主，甚至你可以把感谢主把你放在这个环境里为这件事情来感恩，让你学功课，不要让我们的态度被环境所控制，这就是神要我们献的感谢祭。圣经里这一类的经文比比皆是，我们再看几段，以弗所书五章十九到二十节，来我们一起读，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彼得前书四章十六节，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辱，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哥罗西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咱们读了这么多的教导，大家觉得在任何情况之下都来感谢神容易吗？绝对不容易，学的再多了也不容易啊！我其实自己也一直都没做到，希望将来能做到，求神帮助我，愿意向那些属灵的前辈们学习，我也喜欢看一些历史书和人物传记，那些神重用的仆人他们的故事常常的激励我追求。在世界历史上面有一段历史叫做欧洲三十年战争，欧洲三十年战争啊，发生在了1618年到1648年，主要这个战争的地区在德国，这场战争使德国损失了五六百万人口，那个年代五六百万那比例是非常高的，占德国总人口的30%，而且死的绝大部分是青壮年， 男人。这么多人的死亡不仅仅是因为杀戮，其实更多的人是死于瘟疫和饥荒。当时有位德国新议会的牧师叫 Martin Rankert， 仅仅在1636年一年里头就埋葬了5000个人。他是唯一活着离开那座他那座城市的牧师。那一年他平均一天主持15个葬礼，有时候多达50个葬礼，实在是非常恐怖的日子。但是就在那种环境下，他却写下了一首流传后世的赞美诗，叫 Now thank we all our God， 叫齐来谢主，在我们生命圣诗的第23首，翻译成齐来谢主。我们看一看齐来谢主的歌词，这段圣诗一共有3段，我们一起来读。心齐来感谢神，以心以手以歌声，他行奇妙大事，普世欢颂主圣名。从我母怀开始，他赐福佑至今，享受无穷慈爱，蒙主眷顾护荫。但愿恩慈上主伴我走人生路程，常赐快乐平安，鼓励安慰我心灵，导我脱离疑惑，救我避免病灾。无论今生来世，永享主恩慈爱。我将颂扬感谢，敬献父子与圣灵，三位本同一体，在天执掌大权柄，独一永生上主，天地一同敬拜，昔在今在永在，直到千秋万代。如果我要是在一年里平均每一天主持15个葬礼，我想我写不下来这种赞美诗。但是我知道这首赞美诗绝对是蒙神悦纳的感谢祭，在难过悲哀甚至绝望的情况之下，只有神才是我们所能依靠的。所以我们将感谢为祭献给神，因为神是我们患难中的帮助。这段经文的第4点告诉我们，我们以感谢为祭献给神，因为神要我们离恶蒙福。我们一起读诗篇50篇16到23节。但神对恶人说，你怎敢传说我的律例，口中提到我的约呢？其实你恨恶管教，将我的言语丢在背后。你见了盗贼就乐与他同伙，又与行奸淫的人一同有份。你口认说恶言，你舌编造诡诈，你坐着毁谤你的弟兄，毁谤残毁你亲母的儿子。你行了这些事，我还闭口不言。你想我恰和你一样，其实我要责备你，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你们忘记神的，要思想这事，免得我把你们撕碎，无人搭救。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这段经文里的恶人，是在神的选民里作恶的人。他们用嘴唇诵读神的律例，却故意违背神的旨意。他们不在乎神的话，偷盗、淫乱、毁谤人，甚至是他们敌亲的兄弟。他们做的这些事儿，神并不是没有看到，神是全知的，什么也瞒不了，什么也瞒不住他。但神闭口不言，神希望他们悔改，但是他们把神的沉默当成了默许。向神献上感谢祭的表现就是按照神的话去做。这些人作恶犯罪，但以为自己不会受到惩罚，以致习惯成自然，竟然忘记了神会审判这回事了。所以神警告他们，你们要思想，免得我把你们撕碎，无人搭救。作恶的路是一条灭亡的路。在以色列人当中有个人叫亚哈，这人是犹大的国王，因为作恶被神审判，结局可怕。在旧约列王记上第21章记载了亚哈的这段故事。在亚哈皇宫的旁边有一个 葡萄园，是以色列人拿伯的产业。亚哈看上了这个葡萄园，他想用财力跟拿伯交换，占有这个葡萄园。但是拿伯遵从神的律法，无论如何都不同意。亚哈的王后叫耶喜别啊，这是一个很邪恶的妇人。他一看亚哈喜欢这块葡萄园，他就替亚哈出谋划策，他就诬陷拿伯，给他加上了亵渎神的这个罪名，将他和他的儿子全家都杀掉。然后亚哈就高高兴兴地接受了葡萄园。这件事儿让神大为的发怒，差遣先知对亚哈宣告了审判，并最终杀死了亚哈和他所有的儿子，为拿伯伸冤。神告诉我们要有敬畏他的心，这样才能远离罪恶。神所爱的他必管教，神要我们以敬畏的心顺服神的旨意，顺服神的旨意就能经历神的救恩。我有一位美国的牧师朋友啊，美国人，去年离开加拿大回到了美国啊。他有一次在我们教会讲道，就谈到了管教和感谢。他说他小的时候他妈妈很爱他，但是有一次他偷了别人的东西，他妈妈知道后严厉地警告他说，你要再敢偷东西我就打你。但是呢他后来呢忍不住又偷了，他妈妈知道了，这一次真的是狠狠地打了他一顿，以后他再也没去偷过东西。他说，我非常感谢我妈妈，因为她的管教把我带回了正路上来了，让我今天能够走在与神同行的义路之上。我们的神，我们对神应该这样，要以感谢为祭献给神，因为神要我们离恶蒙福。当我们完全让神来掌管我们的人生，我们就会得到永恒的救恩。我们一起祷告。神啊，感谢你借着诗篇50篇对我们说话，你警告我们，管教我们，甚至审判我们，是因为你爱我们，你要叫我们知罪悔改，转离恶行，过蒙福的生活。愿我们都能以感谢为祭献给你，让自己成为你的活祭，不再是自己，而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一直活到永永远远。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